位讲过的，
佛出世的时候走了七步，一走主天，一走主地，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有很多的同修就问郑老师说，佛陀是这么谦卑，这么一个觉察的一位圣者，他怎么会这么自大，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且还会走七步？我跟他讲，七步的意思是人生下来，印度古时候一个七字呢，它的含义就是多的意思，所以我们有七铜罗网、七铜行树、七宝所成，都是用七嘛，对不对？七七四十九都是用七，七代表多的意思。就人生就像走很长的一段路，其实走七步的意思就是走很长的一段路。在这个人生这条路上，一手指手指天，一手指地，就是我生活于天地之间了。是不是生活天地？生活天地是什么？只有真正能找到我的醒觉、我的觉察、我的精神生活的真正丰富的成长，让我有智慧去面对人生，有智慧去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有真正的慈悲去跟一切众生相处，这样子的事情呢，是才是生命之道的。好了，现在这是恶寒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的。现在圆门禅师怎么说呢？他说啊，当时我不在，如果我在的话，我就把那个小孩抓来，我一拳把他打死，拿来喂狗。你懂不懂这道理呢？免得祸乱了以后的众生。你懂他的道理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既是要肯定佛，但同时我们又要从佛那个地方怎么样，要离开他。你懂这个道理吗？如果你变成佛的那个样子的话，你已经被佛绑架了，因为你毕竟要根据你自己的因缘才能成佛，你不能学成佛的那个模样，你怎么样也不可能成就两千多年前佛的那个模样的。你要根据现在你生活这个样子去成佛，去发展觉性才可以的。这就是你看云门，你就可以他这么讲的。洞山呢，是云岩禅师的弟子。洞山呢，他后来呢为云岩禅师设斋，来供养他的先师。有人就问说，你是南泉普愿的弟子，那你为什么要替你的另外这位老师来设斋呢？他说，正因为他没有为我说破啊。他说他当时没有帮我说破啊。他说好，当时他没有给你说破，那么你完全接纳他的见解咯，那个没有说破的见解咯。他说不，我没有完全接纳。那你接纳多少？他说一半一半。啊，为什么只有一半一半呢？因为我如果完全接纳的话，我就不是他的好学生了，你懂吗？所以他在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的路程当中，他一直告诉你，你如果捡现成把一个东西搬来套在你身上的时候，充其量只是拿一个枷锁把你跨住而已，你就完了，你就没有办法了。那我刚刚讲的那个走向迷信的那些人，他们就是搬来一个东西，以为他是一个权，他可以给我福报的，但是那个福报本身却也加了一个东西在他身上把他套住了的，这样子的一种信仰，他不是在开会，他是一种对价之间会产生了很多副作用，而我们称这些东西叫圣洁。那你看看这些圣洁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还真大。你看看，你有没有发现？你结果说，这个有人呢说，今天结婚，那拿一个瓷盘子，今天拿一个瓷盘子突然间，这个新娘子或者新郎两个人呢，哪个拿一个瓷盘子或瓷杯，啪啷一下子打破了以后，你知道他们会想什么吗？就糟糕，这个婚姻完蛋了。这个就是他们的当时这个问题的症结。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就要赶快要打破它，是不是？打破它什么？哎呀，岁岁平安， 从此以后岁岁平安，是不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要打破这个，怕他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刻板的东西在那里。可是这些东西还更多，我们要去这个搬一个新的房子，你本来啊都没有去叫人家来看哈、啊，你自己想一想说我买这个房子的方向我觉得关键也很好，对我很好，你去住通通没事，真的没什么事。你只要光线好，摆设的得当，心里面坦荡荡，没有过去的某些停留东西，这房子住起来就是平平啊，它就是净土，它就是净土。你好好念佛就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你只要去找一个人来看了，他告诉你说，哎，这个弘扬哈对你不好哦，你会生病哦，糟糕了，感冒的时候也想到这件事情啊、嗯、这个稍稍有一点怎么样也想到这件事情，最后你会受不了。这件事情就是你对这个房子的圣洁，这叫别境，你懂吗？每一个的东西你都会产生一个，你有一个别境在那个地方。有的人会荒唐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今天出去啊，去买了一张车票对号的，或者买一张机票，连拿出来的那个号码他都要看一看。哎呦，这里怎么会买一个四号的呢？那我完蛋了。我请问，那飞机上你坐四号，如果你四号会死的话，那其他的号码也会完蛋不行了。哎，但是他不会想这么多，他就觉得他不舒服，这叫圣洁。有一个四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不吉利，那也是一种圣洁，你懂吗？任何一种圣洁的刻板印象会使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出来。以前的人哈、啊，乡下啊，是过来跨那个跨新牛哈、啊，都是用做媒的嘛哈、啊，看新娘子哈、啊。哎，以前他真麻烦，看完了回来要保证三天在家里不发生问题呀、啊。如果回来不小心脚去踩到小鸡子，把鸡子踩死了哈、啊，或者是小鸡子跌到那个粪坑啊，以前乡下都弄很大的粪坑好储存肥料哈、啊，他跌在那里跌死了哈、啊，他这个一门婚书哈，唔当过贴啊！阿都哈，人家问说，哎、啊，阿那英皇伯母都不再谈了呢？啊，不是讲真好，唔是啊！阿、啊、都第二天哦，直接鸡啊摆塞下个地了。这叫这种东西呢，叫刻板到这里头来。这种禁忌哈、啊，也叫借镜取见。你们注意，借镜取见就是这个意思，懂吗？但其实它就是圣洁，这种东西就是害人，你懂吗？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一次一次把一个只是一个名词，要把它对于你的生活当中把你绑得很死的这些东西，要给你讲得很清楚，让你知道说你生活当中不应该被这些东西把你绑住啊。有这种啊事情的很多啊，这个本来好好的。家里生了一个宝宝，好高兴，对不对？啊，叫你唔当你的买，去算了，那、啊、算了也就算了，算了，你知道他怎么样也就好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算一算说啊，这个小孩子带白虎，哎呦，白虎啊怎么样？白虎怎么样？啊，这个算命的呢又跟你讲一讲，家有天助，这如虎添翼了。这个白虎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这个整个家里就觉得不对劲了。其实白虎不好，那黑虎就好吗？人很容易陷入这种圣洁里头来的。这个小孩子将来会变得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强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观念，而且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戒心，这是我们对这个小孩子最大的伤害。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佛门是不算命的，你知道吗？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一接到的啊，阿弥陀佛，我好感谢啊，哎，这个小孩子跟我，他就要来伴我旅行，这人生的，不管他长得怎么样，是男生是女生，讲将来长得高或瘦，胖或矮，我是接纳他，他既然跟我是上同一条船了、啊，现在我们就 一起要旅游，在我有生之年我带着他，我必须接纳他了，那才对啊。你还挑剔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圣解在这里，所以你学完了佛以后应该变得非常的自在的原因在这里。你学完了佛，一句佛号念下去的时候，是所有的佛法都在那一句佛号里头出现的。所以你学越久，念佛念越久啊，你学的得当的时候，你一句阿弥陀佛，你在修净土里头，就这样一句阿弥陀佛，你所有的修养，你所有的修行都在那一句阿弥陀佛当中。以后也是当然，你最后要走的时候，你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尽瘁一世，你的人生所有的智慧跟你的慈悲都尽瘁一世了。那是你真正的觉察过以后所开发出来的智慧跟慈悲，只有这才是真正有大慈悲，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有了这样子的框框的圣洁，他不可能对小孩子慈悲，也不可能对一个媳妇儿慈悲，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子女慈悲。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子女哪一个地方不满意，我们就开始觉得对他相当了，这就是有一个框框啊，认为小孩子应该怎么样才叫好，那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框框在那里。你注意圣洁这样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心理的层面上啊，我刚刚从价值的层面，从宗教学习的层面，我们从心理的层面再来看看哈。你看人的心理层面里头，有的人基本上会信任人，有的人不会信任人，你相信不相信？有的人比较容易跟信任别人，有的人对别人充满着怀疑，那个信任跟怀疑之间其实就是圣洁。我认为人是不可信任的，有的人会是这样子想，说人是不可信任的。有的人呢，他不，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愿意信任人，我觉得只有信任人如同君子，我们信任他是一个君子，他才表现出君子之风出来。有的人他的圣洁是这样，人际关系的基本圣洁是这样，但是这一个起码的这个对人的基本的这个信任与不信任这个观念，是从小孩子的时候，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慢慢慢慢养成的，是从他的环境那里养成的。所以因缘所生法，你知道他是因缘所生的，不是说他本来有这个本质，他是由那个情境，由他的生活过程中所构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再反来回过头来看看一个人啊，他觉得说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维持着勤劳这样的一个习惯。有的人说哎呀，人生得过且过，什么勤劳，我他挺短啊挺，哎，这两种人，你最基本的劳不果破的这样子的观念，其实也是从小的时候去养成的，这些东西都叫圣洁。我们解释到这里，只是让你注意一个问题啊，特别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了这一个圣洁在这里，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啊不可扭转的一个方向，是不是？所以你回过头来，你在你的小孩子的养育你自己家里小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其实你的家庭的环境就是建构这个小孩子的他的基本圣洁的地方，我们就不可不圣了，是不是？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在宗教信仰上是不走向迷信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还是要宗教，对不对？我们呢，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上，我们是有一个价值的取向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自己陷入一个啊这个非常功利的一种价值取向里头去，我们也不能够陷入一个非常断灭的一种价值取向，就是人生没什么意义那种取向里头去。我们知道了价值这样一个东西是可以透过我们努力去创造而开启我们人生更光辉的一面的，那是一种价值的取向啊。佛告诉我们，佛法不坏世间法，我们就真正能够醒觉，我们一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生活是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创造的比较丰足，那可是我们也懂得满足我们自己，那么这就是一种圣洁。所以圣洁的东西影响了我们，我们内心里头啊，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把小孩子教得很防卫别人，很有敌意，他对别人有了敌意的时候，看别人都像敌人的时候，哎，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呀。所以我们要教他，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是有爱的，只有少部分的坏人我们要提防他，这个事情要跟小孩子讲清楚。我这个过去啊，审查那个学生安全须知的那个手册啊，我来主持审查，大家一起来审查这个内容。我每一次审查的时候，我心里面讲过多少次，我说我内心里头对这件事情哦，很一直都一个很大的顾虑。我们教给小孩子的是这个不安全的一些东西，小孩子会产生一种他对周边不安全的防卫，会不会产生这个副作用？我们必须要注意。当然，所以我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审查中，也把它表示出来，要让老师跟家长都了解。大部分的人是可爱的，而且是善良的，就大部分的人善良，就少数的歹徒，我们要防卫他。我们现在教你的就是注意，你要注意少部分的那些歹徒，你怎么发现他们可能是歹徒？就这样子，而且我们能防卫他，这样子这个人才有安全感。否则这种教育这样教下去，也是会产生了另外一种圣洁，你懂这道理吧？我讲到这里，我要给各位讲一点，重复一点我自己的故事，有人没有听到过的。我念高中的时候，也是过年，我就到这个宜兰的龙潭那个山上有一个佛寺，以前我们都称他那个佛寺叫尼姑庙啊。可是呢，他每年四月八号香火就很盛。从我家门口哈、附近，我们家那附近就是一条大马路啊，好几个村庄的人都要经过那条路，所以每一次到四月八号佛诞的时候，我有一种充分的感觉的喜悦，人特别多，要不然平常这一条路没有几个人从那里经过的，那一条路是汽车可以走的马路啊，没有几个人会那里过的，我很高兴。我大一点呢，我有时候就想着自己也去那里看一看，但是是过年我就去了。从我家到那里，那是有多美，你知道吗？以前那一条宜兰河的上游，光是那个河床啊，从这一边越过到那边河床，就是从枕头山到赤子仑那边哈、走路大概要走20几分钟，到30分钟，光是那个河床，我这样走起来要走到20几分钟才走得过去。那个河床有多大？现在那个河床都已经，现在都变成果园了，河已经都变小的了哈、不止变小，现在只变成一条桥就可以过去了，这样子了。可是那个河床上种了很多李子，这个李子树啊，我常常跟师母讲，我说你没有看过花海长得什么样子，你把它站高的地方看过去，一片到了过年的时候，一片是白茫茫的，无际都是种李子啊，偶尔一两撮是种桃子、桃花红、李花白啊，花里许多小蜜蜂啊，哎呀，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我以前看练到那些东西，我没有练那一刻啊，我弟弟他们练那一刻的时候，我说啊，就是那一片太美了。好得不得了。那一年寒假我自己跑到那个佛寺上面去，一位师父，我没有问过他上下，他看了我的礼佛的样子，他说年轻人你学佛？我说是。你拜佛？我说是。那太好了，你在哪里拜佛？我说我在雷音寺。那你念佛呢？我说我念佛。那你每天都做定课呢？我说有，每天打坐，我学禅。我说那你禅学的不错呢？我说对，我禅学的不错，我学的一心不乱，我做的我可以打坐一心不乱。那当然，那个时候也不谈恋爱，也不做什么，虽然辛苦的工作，一天一大早就要起来工作，是不是4点半起来要去工作，当然不会想东想西，那打坐的时候一定是。所以人忙没什么不好，不怕忙，打坐很成功的，那个实在是好。 年轻的时候知道打一点基础实在是好事情。他看我爸打到这里，你对他还不够了解，你想知道吗？我说当然想知道。好，来，我教你。两个人从佛寺里头走出来，啊，从那个大殿不大了哈，走出来，就在那个门前呢，就可以看到那个河床哈，整片的河床哈，都是种李子的哈，一片白茫茫的，美得很呢。他说，底下那一片是什么？我说李子啊。他那李子树底下那些人在做什么？我说种豆子啊，就是那个时间种豆子。如果再隔一两天，一雨水，讲雨水见倒贵，这样雨水啊，那个节气变雨水，种下去的豆子就不行了，雨水啊就见倒贵，就结不了豆子了哈、啊。那一片呢，李子树底下就是种这个豆子啊，啊，我们那边都是种黑豆子，然后欧达啊做酱油的那种黑豆子，这个。两个人在上来在看，他问了：“你家种不种豆子？”我说：“种啊。”“你会不会种？”我说：“会啊。”“你告诉我怎么种？”我说：“最简单了、啊，五看那里的一点哈，啊，裂高哈、啊，把那个一条的哈、啊，这个沟把它弄啊，把它弄出来，然后豆子呢就在上面，种子就把它播上去。我也会播，我都跟他讲，然后用超。”然后通通棒打完自己棒后哈、啊，那就用那个挂杯哈、啊，牛拉着就把它把这个泥沙呢把它爬平哈、啊，就盖上去了。哎，他说对，那我问你，为什么最后要爬着让泥沙把那些豆子盖起来？我说保护它，要不然。你播下去以后，鸡啦、啊、鸟啊，通通一个一个，通通都捡走了。下一阵雨，它就吸收水分，马上就膨胀了，就烂掉了。他说好，那个豆子被盖着，它怎么长？啊，河床里头有那么大一块一块的石头哈，啊，压在底下，它怎么长出来？我说这个简单，豆子它自己会从底下这样酸出来，啊，它会这样酸出来啊，它是头低低的这样拱出来的。而且到那里的它还会歪出来这样上来的，他说对的。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禅就在这件事情上，你所受的教育，你的父母亲所教给你的东西，你平常师长所给你的这些东西，都是保护你的那一层东西。他帮助你不要腐烂掉，帮助你不要被别的东西给吃掉，但是呢要长出来的是你哦。我说是啊，他禅就是要长的毕竟是你自己哦，这件事情叫禅。哎呀，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么活泼的方式告诉我这件事情。哎，我以为大概讲到这里，他说哦，他又问了，他说：“那我再问你一个事情，你家种的是什么豆子？”我说：“我家种的是黑豆啊，种黑豆子能不能长出打白豆子出来？”我说：“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偶尔变种，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好，那李子树下种豆子，李子会不会长豆子？”我说那不可能。那豆子会不会长李子？我说那也不可能。他说我告诉你，种豆子，豆子的果就是由豆子来结，李子的果就是李子来结，它叫做禅。所以我们各自成就不同的果，这件事情是不可混淆的。那你清楚吧？这辈子对禅的连就参这样子的不断的参学下来，我觉得那个活生生的一种教育，我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能那么幸运碰到一个老师是这样子指导的。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这个道理，老师所教的东西只是把你盖住的那一层，要长的还是怎么样，你自己，你有你自己过去的根性因缘，是不是？你该结的是你根据你的因缘，你该结豆子就应该结豆子，你不能因为李子贵的时候你在豆子上想要长李子，那是不可能的，不可以这样做的。那么你也可以了解，做一个工人跟做一个资本家有什么不同啊？就在这里可以了解到说，佛陀为什么要拈花微笑了，是不是？佛陀在讲禅的传承的时候是拈花微笑，拿了一朵花，这朵花在微笑着的。可是微笑了，他说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讲清楚了，哪一个人听懂呢？只有大家社对老师也报以微笑，所以师徒之间各有一次会心的微笑，然后其他的人面面相觑，不晓得老师今天讲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佛才做了一个旁白，这个旁白是很短的。他说我有正法眼，我有一个正确的法眼，法眼就是智慧的眼光，我有正确的法眼，正法眼藏，那个藏是我们从如来藏里头所出来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我把种种的圣解，我把种种不合理的欲，这些东西洗涤清楚了，这件事情就是净土啊，就是清净啊。这个东西呢叫涅槃，涅槃就是空，空的意思就是净土，净土不是没有，空不是没有，是清净，是一个出，是真正回到了我们可以孕育一切的这个力量。所以涅槃妙心，只有涅槃以后才产生妙心呢、啊。涅槃妙心，这个时候所看的生活周遭是实相，实相而无相。但我也知道，这个能看得到的这个相，其实是非相的。所以实相而无相，就是这个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外别传，但不是文字间叙述的问题，而必须是自己去体会这个道理的。富主摩诃迦摄，我现在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我也不晓得当时他所教我的，在那个山坡上哈、往下看的时候啊，我也没有问过。我这一辈子有两个人，两位出家师父，我通通都没有问上下，也不知道他是谁。一位是这一位师父，一位是我见到净空法师，带我去见净空法师的这位师父，他只告诉我我是香灯师法，你不必问我上下，就把我带走了。那一次的计程车费也是他付的，不是我付的，很奇特啊。有时候是因缘很好玩，不过我们的重点还是在这里，大家要清楚，你有很多的成见，有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困境的所在。我们有一个第七识莫那识，这个莫那识是专门吸收这些东西，捡这些破烂的地方，捡来把它变成我，所以你可以听到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不必谈了、他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海派，或者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不吃回头草。他的不吃回头草是不愿意再跟人家来思考有没有可能重新来挽回颓势的这种人了。所以你可以了解，人失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叫僵化，人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叫僵化，有了僵化，当然有一个见解，有一个方向，正确的方向，那也是圣解。可是我们要注意，这圣解里头必须要觉察才可以的。如果我们掉到一个错误的圣解、僵化的圣解里头去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也就跟着，也就慢慢就会走入迷失的。可以了解啊，这个别境里头的第二个是指它，所以一个欲，一个别境，下去有念、有定、有慧，这三个东西。所以一个事情成就的时候，是这五个东西同时 在这个别境里头同时存在。这五个东西使一个事情变得清楚的原因是，这是一个一个来，你有动力会去实践也是从这里来。最后有一个会，那个会是一个决疑的东西，会回过头来去校正你的圣洁，你的念。所以它这五个构成一个我们对一件事情去成就，在无论在修行，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个人的精神的成长的路上，这五个东西它构成一个每一个单一事件去处理事情的重要的心理力量，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我们就讲到圣洁，我们讲到这里。